银娥说，快回吧。小春说，我还说回来跟我外爷喝几杯嘞。银娥说，今年过年啊，把假请好，你们一起回来好好喝吧。小春掏了钱出来说，给我外爷。我装着钱嘞，你的是你的。银娥接了钱，小春说，让我外爷把猪羊胃撞了等着。银娥翻过沟进了村子，很冷清，狗倒是多了，一只叫就像吹响集结号，一下子就聚集了十几只，虎视眈眈地尾随着。银娥走得小心翼翼，不过他知道，只要你不进谁家门，狗不会扑上来。到了家门口，探头看看院里，冷冷清清，正要进去，却一下子扑出来两只狗。银娥吓得大叫，挡狗来，挡狗来。爹扎着两只面手出来了，喝了两声，狗便捡了嚣张气焰，但还是叫着。爹跺着脚说，
狗日的，吓死了，连自家人都不认得了。
狗便往远退退，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。银娥说，
这么凶的狗咋还养了两只啊？
爹说，
庄子上人少了，就剩下些老人娃娃，避不住贼，养着几只羊，那些祸害强偷嘞，多喂了一只狗。
银娥把大包小包的放下，爹嘿嘿一笑说，
猫洗了一天的脸呢，我寻思着来谁呢，咋还把你给盼回来了。
银娥说，你两手都是面，做啥呢？
做饭呢吗？
我娘呢？
在西安给保安领娃，保安呐，生了个男娃。
我娘也眼望快七十了，还去给领娃，他们也都忍心。
不领咋办呢？四只手紧慢罢了，日子都过得紧张的，一个娃再缠一个人，日子不过了。
我嫂子呢？
给大顺领娃呢。
他一个人领不了两个娃？
大顺和保安打工不在一个城里，离得远着嘞。
两个就不能把活找到一起？
各有各的活，弟兄俩也从小闹不到一起啊。
那你咋吃啊？
做嘛，还能生吃啊？
一辈子做过饭？
都做了几年了，你娘培训了，啥都会做嘞。你想吃啥，我给你做啥。
爹装了一锅子烟，点着抽着说，
咱家兴旺了，这几年添了四个男娃，我有四个重孙了。
银娥说，我的孙子不算了。爹嘿嘿一笑说，
呵呵，也算，咋不算呢？
银娥撇撇嘴说，
也算，外孙是狗，吃了就走，老观念。那可是老话了，我可从没说过啊，现在娃都少了，稀欠的。
你把手洗了，我做。
哎，都做好了，再糊上个面手，快去洗把脸吧。
银娥洗了脸，洋芋面已经摆在炕桌子上。银娥端了碗，爹提了油壶来，要往碗里滴油。银娥说，我不要。爹说，
看把你吃得满腹的。
往自己碗里滴了几滴油，醋在炕上吃。银娥边吃面边端向爹说，
爹，看来你舍得吃了，胖了，脸像个盆盆子，红扑扑的，脖子都有肉领领了。爹说，
不是舍得吃了，是心宽了，心宽体盘，那口气爹出的长啊。
银娥就把贾兆春家的事儿说了，爹拍着桌子说，
死，该死，这些日子我还觉得有些不忍嘞。
吃了饭，银娥洗了锅出门来，看到墙根摆着推刨刮刨斧子凿子磨石，爹正在用锉锉锯齿，明白爹要自己造棺材。爹是有木匠手艺的，爷爷就是靠木匠手艺带着奶奶和父亲一路走到张庄的。一个老人自己给自己造棺材，多么让人寒心呢。
哪有自己给自己造棺材的，不怕人笑话？
银娥说，
有啥笑话的，爹是个木匠，造棺材别人也不笑话。
就是你自己给自己造的棺材，让我哥我弟咋活人呢？
哎呀，你能这么想，人家不这么想，怕连我的年岁都忘了。要是在乎这些事儿啊，早该操心这事儿了。你娘还提说了，可人家说到时候买，买下的哪能像坐下的？再说有啥不好活人的，现在谁不是自己操心老了的事儿？多少老人走了，儿子都回来不全，事儿过得马虎的哟。我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没见过送死人送得那么稀黄的。张万堂五个儿，死在五黄六月，儿子赶回来跑到棺材铺，还没现成的棺材。有个棺材啊，是别人定做的，香也烧过了，经也念过了，可是没办法呀，臭肉烂菜的季节，总不能让驱煞了。还能讲究个啥？只能多掏了一份钱，从人家手里转让过来。啊，老胡，就是你胡叔，红旗的爹，跟他爹一样，死在一个病上。会计当了多少年呢？高背着的手没放下来过，到头来死在炕上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还是我给张罗着抬埋的。老东西跟我闹的，最后得了我的计。哎呀，现在不丢人，这庄子上爱看别人笑瘫的，最后都自己看了自己的笑瘫。你看看这庄子上还有几个人呢。
爹给锯齿上滴点水，继续搓着说，
闰年闰月一百岁，造棺材添寿，谁知道呢？都是老辈子传下来的神神乎乎的事儿。活过了六十啊，我就把许多事事看明白了。棺材造得再好，到那时真能住上啊？人有没有那时都说不清嘞。活人免得死人意，谁知道亡魂在哪里？阴阳都看不透，念完经都这么说嘞。
银娥知道爹还有许多话说不出来，要是一般的事儿，自己能做也就做了，唯独这造棺材自己万万做不得，自己做了就等于在儿子们的下巴上支砖，会流传很久很久。这世间许多事儿都是这么传下来的，只要传下来就成了讲究，成了规矩，那就得守着。对于爹来说，闰年闰月七十寿，造棺材就不单单是天寿不天寿的事儿，也不是棺材造得如何如何的问题，而是大张旗鼓造棺材这个过程。造棺材从和睦开始到扫屋结束，这个过程里有许多规矩和讲究，儿子们要三叩九拜的，找阴阳请日子，爹不能自己去，上庙请香，爹不能自己去。总之，这不是老人自己的活儿，是儿女们的活儿，他自己一把都不能做。只有那些无根户才自己给自己造棺材。有儿有女自己操心做了，那要遭人耻笑，笑了儿子还要笑老子，以后在人前连话都说不起。说穿了，闰年闰月七十寿凑在一起，造棺材就是对儿女孝心的一种考验，是儿女们的一面镜子，照出的是儿女们的为人处事，是一门人的家风传承。儿女们以后能不能做得起事儿，在人前能不能说得起话，靠的就是这样的讲究规矩支撑。不要说七十寿逢了闰年闰月，就是过了六十花甲，谁造下了棺材，谁脸上就光彩了。有了棺材的人，每年都会在六月上香升表，请扫一回，像打扫一间新屋，把玩一件宝贝。光阴好点的，还会唱大戏耍灯影，不都是擦这面镜子给人看？何况是闰年闰月七十寿凑齐了。他知道张庄许多人都盯着这个过程，他记得张万寿就在爹跟前说过，我看过黄历，你狗日的要活到七十，正好逢闰年闰月，你生在贵人的点儿上了。爹笑着说，哦。张万寿揶揄着说，就看你能不能活到七十了。他说，活着看嘛，你可要鼓个劲儿活，别活不过我，看不上笑瘫。我去棺材铺订一个，就说是我哥我弟回不来，让我回来看着做的。银娥说，
算了吧，争那做啥，老了老了，倒把一切都看开了。
这不是看开看不开的事儿，规矩还是要讲究的。
讲究啥？刘大拿多讲究的一个人呢，不比我日能。当了多少年大队长，儿女当兵招工都进城吃了皇粮，风光耍尽了，就想等个闰年造棺材，偏偏六十八是个闰年，七十寿过了，儿女们要给造棺材，可日能人都犟啊，刘大拿偏要等着下个闰年做，还没等到下个闰年，头一歪走了。人的命再硬，能硬过天哪？到头来，不要说造棺材，连老衣都没来得及坐下。日急慌忙从镇上买了棺材老衣，那棺材板啊，薄得透亮，一指头能戳个洞来，价钱倒是掏大了。跟刘大拿比， 咱算个啥？
停顿了半晌，爹又说，
棺材铺的棺材我去看过，太糙了，看都看不过眼儿去啊。板子薄得透亮，摸上去愣愣杠杠，毛也套得少，多是拿胶粘，许多地方使了钉儿，这是最忌讳的。棺材是不能见铁的呀。人骂人缺德都说，你给死人房子上钉钉儿嘞，一句话就骂人到骨头里去了。那富贵牡丹和金童玉女也不是凿刻出来的，而是用火锥烫出来的，价钱还大得了的。现在腿脚利索的都进城捞钱，哪天一口气儿上不来，儿女急慌慌地回来，到棺材铺将就一个。人死在地上，入土为安，谁还顾得上看棺材的瞎好啊？棺材铺就等着挣这种钱嘞。去看看，让他们按咱们的要求做，做不好不给钱。
草鞋镇有几家棺材铺，银娥选了一个门面装潢的好的进去，棺材就摆在地上，几个人骑在上面打牌，那胖子放了个大屁，一个小伙子笑着说，
你这是棺材头上放屁给死人胀气呀。
爹说，
不看了。
银娥说，看完再说嘛。胖子捏着一把牌，热情地迎上来给他们讲行情，拍着棺材说，
哎，仔细看看啊，秦岭上的柏木造的，这板材这做工，不敢往远里说，这方圆你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我福禄寿的棺材是最好的。
又说，
人活一世啊，要走了咋也不能亏待自己，你说是不？
棺材一般的是荒二五，最好的是四五六，都是指板子薄厚说的。天帮各按二寸五二寸下具破板，荒板推进不足二寸五或二寸的就叫荒二五，四五六是天六寸帮五寸底四寸，这银娥是懂的。银娥说，你算算四五六的价钱，柏木的。造棺材在张庄最好的木材是柏木。胖子吧嗒吧嗒按计算器，爹把银娥拉出棺材铺说，
啥柏木不柏木啊，松木就把福享了，张庄住了柏木棺材的掐着指头数得过来，齐全是大财主，解放前死的，住了柏木棺材，刘家全的后人在县上当大局长，回家来坐的都是憋盖车，才住了柏木棺材。刘长天也住了柏木棺材，儿子在煤窑背煤给炸死了，赔了十几万，刘长天从里面抠掐下点钱才住了柏木棺材，再就没人了。
银娥说，他们都能住个柏木棺材，你咋就不行？